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往往会影响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的。作为学生，我们呢会想的是学业啊，我们的课业考试。作为老师呢，我们所想的呢就是我们的学生。我们是神的子民呢，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，也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也是呢圣洁的国度，是神的子民呢。我们有宣扬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美德这样的职分。今天让我们继续听哈该书，让文慧老师为我们讲解，其中也让我们反省自己的角色。
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，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，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。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哈该书。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。我们继续来查考哈该书，今天是第四讲。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哈该书的第二章十节一直到十九节。哈该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九节，那这是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，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。好，现在呢先让文慧来读一遍啊，二章十节到十九节。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向祭司问律法，说若有人用衣襟兜渗肉，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，便算为甚吗？祭司说不算为甚。哈该又说，若有人一摸死尸染了污秽，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，这物算污秽吗？祭司说必算污秽。于是哈该说，耶和华说，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，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，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。现在你们要追想，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。在那一切日子，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，只得了十斗；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，只得了二十桶。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，我以旱风、霉烂、冰雹攻击你们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，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，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。仓里有谷种吗？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。从今日起，我必赐福于你们。这就是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九节的经文。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犹太人呢是非常注重日期和数字的，也有择吉日这样的一个习俗。十二呢就代表神的拣选、恩典和赐福，二十四呢是十二的双倍，所以呢二十四日是吉日，就是好日子。因此呢，犹太人选择了在六月二十四日动工建圣殿，又在九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奠基礼。这个信息呢，很可能是先知哈该在奠基仪式当中的话。他主要是勉励犹太百姓必须分别圣洁和污秽，因为圣洁的子民才能够维系和神立约的关系，而犹太百姓也必须牢牢地记住，背约的后果就是神的咒诅，而守约的后果就是神必然赐福。好，现在呢，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经文的结构，然后我们再详细的看经文的内容。首先呢，第十节是引言，然后呢，看经文似乎有两段不大相同的经文。第一段呢，是从十一节到十四节，是关乎圣洁和污秽的分别。那么第二段呢，是从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是关乎追想过往的祸患，以至于盼望今后的福祉。其实呢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有一个相对平衡的铺设。那十一节到十三节呢，是先知对祭司发问而得出的结论。然后呢，十四节呢，先知就宣示百姓昔日所做的一切都是污秽的。好，接着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先知就宣示百姓经历祸患是因为他们背约离弃神。最后十九节呢，就是先知对百姓的发问和结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结构，发问、宣誓、宣誓、发问，这样的一个铺设呢，就好像一个倒影，一面镜子。这呢，就是相对平衡的一个架构。也因为这样的铺排，就反映了前者跟后者呢，是互相呼应的。换句话来说呢，圣洁和污秽，他们的分别就是蒙福祉或者是遭祸患的分别了。好，这是经文的结构。那我们现在来细看经文内容。我们看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讲到圣洁和污秽的分别。神呢，要哈该向祭司问律法，因为从利未记十章十一节十二节，我们就知道了祭司呢有教导律法的职责和诠释律法的权利。哈该书第二章十二节，先知说算为甚吗？还有十三节，先知问算污秽吗？那这两个问题的重点是在圣物和污秽之物有没有传染力，令到呢挨着他们的东西能够沾染他们的圣洁，或者是沾染他们的污秽。那祭司怎么回答呢？祭司很清楚地回答先知哈该说，圣洁不是借着触摸圣物而能够传授的，然而污秽却会借着接触而传染的。好像经文当中提到的饼啦、汤啦、酒啦、油啦，这些呢都是家常用品，很容易接触得到的食物。那 在这儿呢，先知指的就是百姓的起居饮食。在每一天的平常生活里，人不能够单凭接触任何的媒介而成为圣洁或者是得到洁净，但却能够借着污秽的媒介呢，受到了玷污。先知哈该得了这个结论之后呢，他就宣示了三个也是如此。虽然呢，中文翻译本没有特别的标明出来，但是呢，原文的14节跟13节都一样，是以肯定的必算污秽来作为结束。也就是说呢，这民这国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和在坛上所献的，也照样的受到玷污，是污秽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圣洁呢，不是指神圣不可侵犯，或者是单单在道德上的无罪。洁净呢，也不单是卫生上的清洁，把人或物分别为圣。它的意思是分别人或物来属于神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9章第二节，利未记19章第二节，还有生命记14章第二节，生命记14章第二节，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，圣洁呢，是指人或物，它的本质呢，是合乎敬拜祭祀的规格，可以呈现在神的面前，蒙神悦纳，被神使用。那新约的使徒保罗他也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呢，圣洁这个观念在圣经里，如果我们去查考的话呢，它最初是出现于出埃及记19章第6节，出埃及记19章第6节，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，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那神的约民必须是圣洁的，这是神和人立约的基础。换句话说呢，不圣洁的约民就是被约的子民，他们是没办法来维系和神有一个正常活泼的关系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什么是圣洁呢？如何得着圣洁呢？那利未记19章2节就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这是在利未记19章第2节说的。圣洁是神完全的属性，意思就是说啊，神有别于一切的造物，完全的超越整个创造，以至于他是无与伦比的。就如以赛亚书40章25节所说的，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神不单只是完全的真善美，而且神有绝对公义的审判和信实恩慈的救赎。神的圣洁显示在他的荣光之中，就像烈火，令人生发惶恐敬畏的心。而神的圣洁不容许人膜拜假神偶像，所以呢，神是忌邪的，唯独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呢，神是圣洁的源头，圣洁的根源。另外呢，生命记14章第2节，生命记14章 第二节也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而利未记22章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使人又或者是使物成圣的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，因为一切污秽的都要在神面前被剪除。所以呢，圣洁的子民在定义上呢，就是与神同在的子民。那文慧再强调一次，圣洁的子民在定义上就是与神同在的子民。而神的约基本的承诺呢，就是神必与约民同在，意思就是呢，神赐给了他的子民圣洁的身份，以至于呢，神的子民能够站立于神的面前和神在一块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叫人成圣的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。我们今天能够成圣，乃是因着神的拣选以及神的同在。好了，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呢？这也是为什么哈该的第一、第二个信息都强调神应许和他子民同在的约，而接着的信息却宣示百姓要分别圣洁和污秽，因为不断的洁净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，不断的洁净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。所以呢，维系约民和神的正常关系，就要洁净，就要分别为圣，避免污秽，圈上篱笆，远离甚至是隔离罪的污染。也就是呢，一切违反神本性的，被神所憎恶的，又或者是不允许呈现在神面前的，都是污秽的。污秽呢，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它的传染力。那首先是生理上的，生理上的污秽可以传染，礼仪上的，礼仪上的污秽也可以传染，最后是道德上的，道德上的污秽也是可以传染。好，生理上和礼仪上的玷污呢，是无可避免，但不难洁净的。唯有道德上的玷污呢，就是罪恶的污染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轻视先知的警告。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啊，罪的污染每一天威胁着我们，仇恨、怨毒、诡诈四面缠绕着我们，欺压、暴力、剥夺处处可见，罪恶的诱惑比比皆是。我们看一看婚外情、性滥交、贪污、诈骗，还有那些仿制的名牌商品，那虽然是明明的违法，却是广受欢迎。这个社会啊，败坏的风气已成，只要可以换取大利，可以挣钱，弄虚作假，没什么不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习以为常、司空见惯的一些小小的虚假，就像一点一滴细小的墨水放进了一盆子的清水里头，本来的清澈就荡然无存了。而能够叫我们出淤泥而不染的，唯有是来自于神圣洁的生命活力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常常的操练以无愧的良心站在神的面前， 认罪悔改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洁净罪恶带给我们道德上的污染。先知哈该提醒百姓，有了圣洁约民的身份，就必须履行守约的责任，不断地来洁净自己，来保持圣洁的本质。神是圣洁的根源，只有神才能够定夺什么是洁净的，又如何的洁净。所以呢，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唯一途径啊，就是以神的法度为依归。那记住了，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唯一途径，就是以神的法度为依归，服从神的法则，听从神的指引，划分底线，远离污秽。由此可见，顺服神是圣洁子民的标志。所以呢，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，先知就宣示了三个追想，来让百姓回顾往日因为不顺服违背神的约而遭受到的祸患。那这的追想呢，跟哈该书一章五节和七节的省察自己呢，是同一个片语，也是放在心上的意思。据说呢，犹太百姓需要追想悔悟那些不顺畅的日子，不理想的收成，是因为他们不守约带出的结果。在十七节里头就提到了旱风、霉烂、冰雹，这些呢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摩西预言的咒诅。因为犹太百姓行恶离弃神，神就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攻击他们，污秽的子民被约就要承担神的咒诅，而圣洁的子民守约是蒙神祝福的。这呢就像一个银币的两面，洁净或污秽是守约和被约的定义，而蒙祝福或受咒诅是守约和被约的结果。好，我们来看十八节。十八节呢，原文的结构很有意思，以追想开始，也以追想结束。追想立耶和华殿根基的这一天，就要想，不是说所有的灾祸都一定是罪的惩罚或者是神的咒诅，而是说要了解神在犹太百姓身上的作为。所以百姓呢，必须以圣约作为依据，来根据神应许的话省察自己，从回顾过去的失败到展望将来的福祉。所以百姓要放在心上，让这个立根基的吉庆日子成为一个更新改变的日子，重新的立志归向神的话语。所以呢，这一天可以说是判别祸福的一个分水岭。好，接着我们继续看十九节。十九节好像是重提一章十一节的经文内容，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九月大概是我们的十二月中旬，撒种的季节刚好完结，仓里头没有剩余的谷种，是因为先前的旱灾，而田里各类果树收成的时候也都过去了，这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果树都没有结果子。换句话说，失收已经成为定局，犹太百姓只有期望下一季可以获得丰收，而先知就提醒他们，以圣约为依据，谷类和果树的丰收正就是神应许的赐福。哈该告诉百姓，在这日之前，这民这国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和在坛上所献的是污秽的，不蒙悦纳的，但是这奠基的日子 是他们重申立志归向神最好的一个时机，因为神定义要和他的子民同在，神必定守约赐福给归向他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，圣功不能够使人成圣，圣物也不能够满足神的心，因为这些都不能够传授圣洁，唯独归向神的心才能够被拣选，被悦纳为圣洁的。而顺服是圣洁子民的标志，我们都需要彼此鼓励，彼此守望，勤奋为主做工，传扬福音，多读圣经，彼此带祷，这些呢都是对的。但是呢，这些操练如果没有一颗归向神的心来配合的话，那么这些呢都只是徒劳无功的工作而已，非但不能够叫人生命成长，更不能够叫人成圣合乎主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归向神的心和顺服神的行动，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不会被神纪念的。而圣洁的生活必须活在圣洁的神面前，这是一个非常基要而又意义深长的属灵真理。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物可以传授圣洁给我们，那就是说呢，包括圣经、圣餐、圣礼、十字架、耶稣像，或者是先圣先贤的遗物、近前典范，好像长老、牧师、属灵长辈等等，都不能够叫我们成圣得洁净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把神的恩赐偶像化了，以至于我们尊重敬畏追求神的恩赐过于追求赐恩的神。如果我们只寄望别人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不是依靠神的恩赐、神的怜悯，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因人的软弱和失败感到沮丧和气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感觉灰心失望，你不妨追想，追想过去你是如何归向神的日子，追想神的信实、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。先知哈该在奠基日宣示百姓要痛定思痛，从今以后回归神的管制，而跨越这个分水岭，让这日以后成为神永远赐福的日子。弟兄姊妹啊，无论先前的日子如何，你愿意回应神的宣示，让你从今以后的日子是归于神、蒙神赐福的日子吗？愿神帮助你。
谢谢文慧。那么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更加有责任为我们的国家来去祷告守望。送给你中国心，再会。
中国心，中国心，中国心，中国心，整个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神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那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，始终每分每秒从没停留，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脚步急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月色头顶繁星。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。